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听众朋友好，我们的牧者好，我是乐意，欢迎空中团友参加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我们一起打开心门。
我是基本的团员周清风。
大家好，我是小光，我也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
啊，我是李月欣，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
那今天我们继续探讨理性思考可以怎样帮助我们适当的回应华人教会一些使人担忧的现象。之前我们谈的两个现象，就是重利益的信仰取向，还有主观解经哈，我们也讨论过怎样可以避免或者不陷入这种陷阱。
之前两周谈的话题都是很重要的，我也想到教会中信徒重权威的现象也是很值得探讨的。
我们今天就谈这个话题，那么我们就先来热身吧。当你想到权威两个字，你的直觉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啊，我直视的反应就是要怀疑权威。
我要跟你握手啊，我想到权威就马上想到既怀疑又恐惧。
啊，我就是有一个画面，想到一个人骑在一个高头大马上指点江山，很有威严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啊，要听他的吧。
我也是有画面的，小时候看那些古代剧，有官要出来的时候，有一群人就在喊威武，这样来建立他的权威，听起来都挺可怕的。那么我们大家对于权威好像也不是有一个太正面的看法，感觉不太好。我们如何可以更好的面对这种状况呢？那么以下我们就好好的深入分享。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我也开。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谈到教会当中信徒过分看重权威的现象，其实年轻一代可能少了很多，我们这一代还有在上一代可能还是会看到不少这种情况。那究竟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么看重权威，甚至是过度看重权威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中国传统文化那种秩序伦理是有关系的。儒家文化里头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其实很清楚的，不能够乱来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按自己的位置、角色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儒家的文化就是很重视维持秩序，维持整个群体和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当然这种文化有它正面的意义，它也有它负面的地方。权威是高高在上的，不能被质疑的，并且它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不会鼓励人去思考。当这个权威的概念想法延伸到教会里头，它的好处就是弟兄姐妹会尊重牧者的身份职分，但是负面的就是不敢也不能挑战领袖的权威。如果这个教会的领袖他是很属灵很爱主，真的很忠心的牧养，当然就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领袖他会滥用权威的，他要求信徒要无条件顺服他，不能够问为什么，不能够质疑的话，就会为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提到异端的问题、就是异端其中一个特征就是领袖被神化，他是高高在上，不能挑战他。但是圣经对权威的理解值得华人教会去思考，也要被提醒，就是教会最高的权威是耶稣基督。牧者当然我们要尊重，因为他是回应呼召来牧养神的羊，他是受托的一位仆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圣经的教导，耶稣也很清楚的教导，就是属灵的权柄不是用来控制人的，领袖他的生命是应该是舍己，他是谦卑的服侍。主耶稣基督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是提醒长老们不要辖制群羊，而是要自己成为群羊的榜样。
所以呢，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就是过犹不及。本身呢，这个文化里面尊重权威是有助于群体的秩序的，但是过分的时候呢，就压制呢多元那些其他的可能性。
在历史发展中的情况呢，依赖权威这种现象呢，也是可以看到。比如在教会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动荡啊，或者外界环境比较缺乏安全感这种情况下，那教会就需要有强有力的领袖来掌舵，把信徒都凝聚起来，然后做一些决策啊，带领教会前进的方向啊，那信徒就会比较依赖这样的强有力的领袖。另外在中国教会呢，常常面临的就是庄稼多工人少这样的局面，那信徒呢就很缺乏系统性的真理装备，从信徒就没有办法分辨一些复杂的神学议题啊，一些教会的治理啊，他们都不太具备这方面的装备。好，所以呢他们就觉得直接听从权威领袖的带领是最安全的一个属灵的途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牧者呢，可能没有机会接受过很系统的圣经知识和牧养技巧的装备，他也找不到很多的资源。那他怎么样来建立他的权威呢？他就靠个人的属灵的权威、道德的模范，甚至是一些神秘的经验，来维持信徒的凝聚力。好，我在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呢，经常会去到一个城乡结合的教会。这个教会带领者呢，是一个年龄稍微大的阿姨。在信主之前，她是不认识字的。信主以后呢，就慢慢能够认识圣经的字。但是这个阿姨呢，她的生命非常有魄力，她很坚定爱主，把这个教会治理的还蛮好的。所以大家就很依赖她，教会的事务。比如说怎么样来使用奉献呢、聚会的时间呢、安排呀，怎么样外请讲员啊，都是他来决定，大家就跟从。还有就大家的一些人生大小事，工作呀、家庭呀、婚恋呐、子女啊、人际交往等等，都去找他听他的建议。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简朴，整个教会的生活方式也很受他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老姐妹非常有权威。
师母提到这个历史发展这一块呢，我就想到啊，把历史推到更早的时间呢，推到原始社会里面，那个时候的人呢，他需要找食物，需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居住，所以呢，这个领袖就会选一个最高大的，因为他看得远呢、我高，我看得远，我就确定要走这条路，找到大家的安全的居所。那个领袖其实是权威啊，他是解决安全跟确定性的问题。
那我也想到一点，为什么权威被看重，就是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民间信仰有的时候喜欢找一些灵媒嘛，还有就是到庙你要求签，就找一个人替你解签，或者是有一个庙祝，还有你需要找法师来做法事啊，
他们就是权威。
所以我觉得，哎，说不好听，有些时候牧者，我不想这样说哈，会不会也有这个危机，是把民间信仰那种找神的需要找一个中介的那种观念套用到牧者身上，就好像觉得找真神也需要找一个中介这样。那刚才我们都很丰富，就谈到信徒为什么那么看重权威。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就来谈谈这种看重权威的情况对教会有什么影响呢？
主，我来到你座前， 向你献上我所有，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主，我来到你左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上火气，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
好，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马上讲讲过度重权威其实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去思考。我首先想到其实会带来很多的危机，其中一个危机就是把领袖抬高到过分高的地位，我们觉得诶，我顺服这个领袖就等同于顺服神了，这样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当他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慢慢他们可能就不会再主动去读圣经，去思考，去分辨，因为牧者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个培训班，在一个农村的教会，去讲一个书卷，我也介绍这个书卷的背景，需要知道的一些基本资料啊，作者啊，当时的情况啊，也带领他们做一些经文的观察。我讲到导论的部分，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哎，老师你直接进入经文，然后经文是怎么解释就可以了。后来我发现就是他们习惯这样的一种模式，就全盘的接受，他们不会分辨，他们也不会去思考，因为牧者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就完全接受了。但是这样长久下来，他们的信仰就会只是停留在一个我等牧者来喂饱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想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信徒可能他会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他对牧者的教导他有不明白的疑问的地方，但是在一种权威压倒性的情况底下，他会不敢发问。我问的话，那岂不是我不敬虔吗？不顺服吗？不属灵吗？那他就宁愿闭嘴了，然后信仰就变成无条件的去顺服这个领袖，这个就会很危险的，好像民间宗教里面有一个中介人呢，领袖就成为了中介，信徒不会直接到神的面前去亲近神，他要以牧者说的为最高的权威，这样就很危险了。
嗯，本来牧者的责任就是让信徒成长嘛，那结果他们不能够成长，不能够到神的面前。那换一个角度来看呢，这种过分的依赖权威对牧者又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过分依赖牧者呢，会有带来牧者心理负担还有试探。心理负担方面，就是信徒呢把很多的期待放在牧者的身上，牧者呢就被迫要扮演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家长的角色，然后呢信徒有任何的需要问题挣扎，包括工作上呀，家庭中呀，婚姻中所有的难处都会来找牧者，牧者呢就要及时的不能推脱的去帮助他，所以他们就会身心疲惫，也很耗竭。好，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常常在早晨五点多就有人打电话到我家。其实我们在城市里边睡觉睡得晚嘛，五点多是不太容易那么早起来的。这个弟兄呢，他是在农村教会，他认识我们夫妇以后呢，就觉得关系比较密切。他们常常有晨祷，五点多他就晨祷结束了，就打电话到我们家里，就跟我们分享他的服事呀、生命状态呀。那个时候常常是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啊。一方面就觉得这个弟兄真的是很爱主，很愿意跟人分享；另一方面，因为跟我们的作息时间不是很一致的时候，我们也其实不太能很好的跟他有一个互动，就让我们也觉得挺有压力，这是一个自己的经历。另一方面，因为牧者好像是一个权威嘛，所以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道德试探，他就会觉得他是对的，他是有属灵权柄的，有的时候甚至自觉不自觉的就利用这种特权来压制同工，排除异己。我啊，在牧会的过程中和在接触的一些传道人中，常常也会有一些传道人就因为牧者的那种权柄感很强， 比如说他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在这个教会待下来，他就离开，另外找其他的服事的合场，也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方面也是一个试探吧，对牧者来说。
我也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地方服侍嘛，然后后来没去了，我就定期跟他们有 Zoom 单独的，只是聊天关心一下。他们每一次带一个笔记本，他说你说的话我要写下来啊，一个这样两个这样，我说别了，以后你们不要拿这个本子了，如果你这样我也有压力。其实心底里我觉得，如果有人这么信任你，他说回去再看一看，也会有试探，就是觉得自己太重要，都是危机。
另外呢，其实对于教会整个行政的管理也会有一些不太理想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要讨论事情，要开个会，假如过分的注重权威呢，那就变成是一言堂，我们就做不到那种集思广益的效果。还有呢，因为其他人没有参与意见嘛，他们就好像觉得也不需要对这些决定负责，所以呢，执行的时候的投入程度也会比较欠了一点。另外一个也很严重的，就是你过分把这个权威放在一个人身上，那么人毕竟需要退休嘛，教棒嘛，那要处理那个乘船的事情呢，就非常困难了。因为把所有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之后你找谁去借他的位置呢？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跟清风老师开会，我们应该是多点反对声音。
可以呀。
现在呢，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思考，想想点子，帮助教会整体去调整重权威那个心态。其实教会也真的应该看重权威，只是不要看得太重。
对，本身权威呢是一个重性的东西，假如牧者可以有一个谦卑的心，合情合理的使用他的权力，把会友推动到带领到圣经的正道里面，到神的面前，这种推动力本身就是良好的。但是假如这种推动力呢集中在个人的魅力呢，在事工上面的成功方面呢，焦点呢就放在那个个人身上，那就是一个不好的情况了。因为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唯一的焦点其实就是神，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
不如先从圣经看看是怎样为牧者定位。首先圣经很明确的说到牧者的权柄的来源是圣灵所赐的，例如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就谈到，当时保罗就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不是要给他们权柄去享受得到个人利益，目的是他们要牧养神的教会。那么他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马可福音10章所说的要做一个仆人领袖，就是要效法主耶稣，像仆人一样，甚至为小羊舍命。具体要做些什么呢？提摩太后书4章2节又提到，就是要传道，教导圣经，还有去牧养，就是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些都跟牧养工作有关。谈到牧者的品德，就是应该做信徒的榜样，在彼得前书5章提到的。总的来说，我们就是要学效主耶稣，做一个仆人，用我们的权柄把我们的小羊带到神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面前。其实信徒应该怎么去对待牧者，圣经也有名言。
是的，我们看到圣经说，我们对于牧者其实也应当有敬重，有顺服的态度。关于我们如何敬重牧者，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节到13节就劝信徒要敬重那些在主里治理和劝诫他们的人，我们的牧者，其实他们很劳苦，他们承担了教导牧养守望群羊的责任啊，所以我们顺服是理所当然的。另外我想起希伯来书13章17节提到，信徒应当顺服那些为灵魂警醒的领袖， 所以我们听牧者的教导，他的劝勉，同时弟兄姐妹心里也很清楚，教会最高的权威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一点。
对对对，
我们敬重牧者，因为神呼召他成为我们的牧者，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自己思考的自由和权利哈，我们也要按圣经按圣灵的领导做出分辨哈，因为保罗也教导我们，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基本上我们都应该敬重牧者，但是有时候有极端的情况出现，比如说那个领袖他要求人违背真道，
对，
或者是他真的犯了罪，我们可能也不陌生对于这些事情，
对对对，
或者他要求信徒要无条件听从我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分辨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权威。
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十八节就提到说，善于督导教会的长老，尤其是勤劳讲道教导人的，应当得到加倍的敬奉啊，这是保罗的教导哈。那敬奉呢就有两个意思，一方面就是尊敬或者是敬重，刚才月星老师也提到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敬奉也是指报酬。好，那些在管理教会事工上尽心竭力的领袖都应该当得双倍的尊重和报酬。我自己也做过传道人，我也认识很多传道人，其实教会都不是很富裕啊，尤其是一些乡村的教会，所以呢给传道人的酬劳确实是不多的。那这些传道人呢也是尽心竭力服侍神，一方面教会尽力给了，另一方面呢教会的信徒也常常会惦记传道人，常常也会给传道人很多的供应啊，物质上的呀，金钱上的，所以也蛮受鼓励的。
但是我也听过真实的例子，教会真的有资源去给牧者更好的薪酬，但是呢就是觉得传道人应该受苦的，所以明明有资源也不给传道人该有的工资，就是说能起码维持生活的。我就觉得信徒也该知道应该去敬重传道人，传道人要自己找到定位，你的权柄是来自神的，不是来自自己的个人魅力，这是双方面都需要知道的。我们实际上该做些什么来帮助教会走出过度看重牧者权威这个误区呢？
我觉得牧者要从自身出发，常常自省。我想起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保罗提醒这位年轻牧者说，哎，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就是牧者要小心谨慎自己所传的信息教导，也要留意自己的属灵生命。牧者是很劳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都需要持续被神去更新，有时候自己一直在服侍服侍，但是会忘记了自省的部分啊。有时候会不会自己的动机有一些偏差呢？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想法呢？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呢？我会不会是为了面子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呢？我觉得牧者要经常问自己这些问题，这个自省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还有牧者很需要属灵的同伴，如果弟兄姐妹真的对你提出问题，可能是出于爱心，你要听的。虽然牧者是很辛劳，但是我觉得牧者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就是牧者也有作为人的一个限制，也有犯错的可能。所以如果我们期许自己要成为群羊的榜样，我们更需要常常自省，谦卑在神的面前。
很同意，我甚至觉得牧者可以规划一个时间，例如每月一次或者每周一次，是有一个反思，乐意开始逐渐操练，每周有这么一个时刻，发现真的是很有益处的。那在教会的层面还可以有哪些调整啊，以至于教会不会过度看重牧者的权威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调整的牧养方向呢，目标就应该是建立主的门徒。尽管好像牧者是像一个家长一样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呢，信徒就自己没有负上他应该负的选择的责任，他就一直依赖牧者，就好像一个只能吃奶的婴孩不能吃干粮，就牧养的时候要训练他们能够直接向主负责的这样的属灵生命、不是只是给他们一个对呀、错的答案。
而且我觉得作为牧者也可以下放权力、我就想起叶特罗对摩西的一个建议，我觉得很管用，就是主任牧师可以安排把权力下放给其他牧者传道。
对，不要把压力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是需要建立一个团队，而且这个团队呢是可以彼此守望的，彼此问责的。我常常呢就很喜欢有一些同工呢，他会私底下来跟我说，诶，他觉得我有某一些事情做得不太好，可以有些改善。我的感觉是非常良好的，因为这种就是一种彼此的守望。另外呢，我们要可以得到这种情况呢，我们整个决策呢需要透明化，因为你其他的成员才可以理解掌握，做到守望跟问责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整个管理的过程，特别是一些事工呢、财务呢，有一个比较透明，大家都看得见那些资料呢，绝对有助我们去建立一个好的团队，而不是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刚才大家就讲到，无论从圣经我们找会牧者的定位，也从实际的牧者自己个人的反思，也可以避免权威膨胀，还有就是在教会牧养的方向方面、下放权力方面等等，我们已经提出了很多的点子，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我们也希望思考能力、判断力、身体健康，
还有和人的关系和神的关系
都能不断提升。
亲爱的牧者，让我们一起追求
全人健康，为主发光。
现在我们就每人讲一句话来概述我们应该怎么看牧者的权威。
我有个很深的体会，就是牧者就是要在各方面都做群羊的榜样。
我今天的一句是牧权当制限，就牧者的权力应该自己去限制一下、然后呢，主命放最高，最高的权力还是我们的主。
我用八个字吧，自省生命，牧养小羊。
乐意想讲的是，权威神所立，护羊责在身，评价唯有神。我特别想强调，一切都应该最后是得到主的赞赏，是我们该追求的。我们也等着你在留言板回应，你是怎么去看牧者的权威呢？
今天还是谢谢我们空中团友参加我们这个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周清峰，
我是乐意，
我是小光，
我是李月欣。
拜拜
拜拜
拜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伴过黑夜，渡阡陌，月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